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
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要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
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
要寻求耶和华与他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
要寻求耶和华与他能力，使他寻求他的面。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日的崇拜，请会众同心默祷。
现在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请会众同心默祷。
同心献上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同心献上我们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今天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
亲爱的阿爸父，今日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
我们虽然不配，但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
我们虽然不配，但因你爱我们的缘故，
我们这群不配的罪人还可以在疫情这么严厉的时间，
我们这群不配的罪人还可以在疫情这样严厉的时间，
还可以继续在网上来敬拜你，用祷告 来同你交通，来聆听你的话语，
人可以继续在网上来敬拜你，用祷告与你交通，来聆听你的话语。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多谢你以一口气创造人类为万物之灵，
多谢你以一口气创造了人类为万物之灵，
掌管这片美丽的大地，
掌管这片美丽的大地，
多谢你做天上的飞鸟，海上海中的鱼儿，
多谢你造天上的飞鸟，海中的鱼儿，
地上的走兽和大自然一切美景给我们去享用，
地上的走兽及大自然的一切美景给我们享用，
你的旨意就是要我们知道怎样去感恩，
你的旨意就是要我们知道怎样来感恩，
做每一件事都是为天父以你居首位，讨悦你讨取你的喜悦，
做每一件事都是以天父你居首位，讨取你的喜悦，
每件事都是为了荣耀你的名，
每件事都是为了荣耀你的名，
但是我们不能做到，相反地，由我们始早开始就不断地得罪父神你，也得罪人，
但我们不但不能做到，相反的，由我们始祖开始就不断地得罪父神你，亦同时得罪人。
父神，我们多么的不配。
父神，我们多么不配。
但因为你爱我们爱到底的缘故。
但因为你爱我们爱到底的缘故。
在2000多年前已经将你的独一的爱子主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在2000多年前，已将你独一的爱子主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以一个洁白无瑕嘅身体受尽凌辱责骂，
以一个洁白无瑕的身体受尽凌辱、责骂、鞭伤。
最后被钉喺十字架上，以
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佢流出嘅宝血，背负咗世人一切嘅过犯，完成咗天父你对我哋救赎嘅计划。
以他流出的宝血，背负了世人一切的过犯，完成了对我们救赎的计划。
但系自主耶稣升天之后，我哋还齐继续嘅偏行己路。
但自主耶稣升天后，我们还是继续偏行己路。
整日都系过住俗世嘅生活，所作嘅一切都系理所唔喜悦嘅。
整天过着俗世的生活，所做的一切都是你所不喜悦的。
COVID-19 嘅疫情已经遍布全球各个角落。
COVID-19 的疫情已遍布全球各个角落，
感染嘅人要超过1.5亿多万。
感染的人数已超过1.5亿多万。
虽然疫苗已不断面世，
虽然疫苗已不断面世，
但同时亦有不断发现咗唔同嘅变种嘅病毒，真系知道唔真系唔知道事情点样会了结。
但同时又不断的发现不同变种病毒，真不知事情怎么样的了结。
父神，我哋唔能够。我因为我哋有限嘅智慧，唔能够明白你嘅旨意。
父神。我们不能用我们有限的智慧来明白你的旨意。
但我哋肯定事情嘅发生，一定有你美好、你最完善嘅计划。
但我们肯定事情的发生一定有你美好美善的计划。
就好似士师时代得罪神嘅以色列人一样。
就如士师时代得罪神的以色列人一样。
我哋只求天父，你俾我哋有足够嘅力量同埋信心。
我们只求天父，你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信心，
经得起你对我哋嘅考验，彻底嘅痛悔改过。
经得起你对我们的考验，彻底的痛悔改过。
把剩余嘅时间，将你嘅福音讲传出去，喺人面前有美好嘅见证。
把剩余的时间，将你的福音广传出去。在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
再一次将今日嘅整个崇拜恭敬交喺恩主你嘅手中。
再一次将今天的整个崇拜恭敬交于恩主手中，
求圣灵同在，保守每一位。
求圣灵的同在，保守每一位。
以上唔完全嘅祷告系奉主耶稣嘅圣名而求。
以上不完全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而求，
阿
阿
门。
门。下面我们用诗歌来一同赞美敬拜我们的神。
不是不是，
哦，对不起。
我哋而家一齐诵读神嘅话语，经文选读11，圣灵引导。
下面我们一同诵读神的话语。经文选读11，圣灵引导。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嘅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嘅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子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嘅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属愿意做的。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行、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竞争、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
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现在我们一同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天父。
下面我们用诗歌来一同赞美我们的天父。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在列邦中歌颂你，
在列邦中歌颂你，
赞美主直到永远，
赞美主直到永远，
赞美赞美
赞美赞美。
赞美赞美耶稣，我亲爱的救主，全地歌唱，将全妙爱传扬。赞美赞美，荣耀天使欢呼歌唱，尊贵荣耀都归救主圣名。如同牧人，耶稣保护他笑扬。是永远救恩的盼望，赞美赞美耶稣被钉冠王，
高声歌唱，耶稣担当我忧伤，
无比慈爱何其妙何高深，赞美赞美全让他无比的大爱，赞美欢唱直到万代，赞美赞美耶稣我永远的羔羊，天上群众高声唱和山啊，耶稣救主掌权直到永永远上主，先知祭司君王，基督降临，战胜撒旦于世界，荣耀权能都归耶稣我王，赞美赞美，传扬他无比的大爱，赞美赞美，欢唱直到万代。
许多时，许多事，明天加临到。
好多事，明日将临到。
许多事难以明了。
好多事难以明白，
但我知主掌管明天。
但我知道主掌管明天，
他必要领我下前，
他必领我向前。
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们若要得主里喜乐，
我们如果要得到主里的喜乐，
唯有信靠顺服，
唯有信靠顺服，
信靠顺服的主必连续，
信靠顺服的主必连续，
信靠顺服的主必赐福，
信靠顺服者主必赐福，
信靠顺服。
信靠顺服。
我与救主同行，在主福音
我们一同顺读神的话语，
亦是今天的讲道经文《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到二十节，
也是今天的讲道经文《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到二十节。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
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
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你们要逃避行刑，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刑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哪儿来？住在你们 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现在我们请吴牧师和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接下来我们请吴牧师来同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想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
今天想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
信徒如何凡事不受辖制？
信徒怎样可以凡事不受辖制？
刚刚主席跟我们的主席跟领事已经带我们念过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二到二十节。
首先，主席和领事已经同我们读过经文了，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到二十节。
请容许我再用另外一个版本来读给大家。
请容许我用另外一个译本来读给大家听。
Eva 就不用翻译，我读过，大家可以看屏幕上。凡事与我都合法， 但不都有益处。凡事与我都合法，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体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体。的确，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同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犯各样的罪，都在身体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话，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曾经这是一句相当流行的一句话语，
曾经这一句是一个相当流行的说话，
这句话也所显示出的那种率性，
这个说话都表达出一种的率气，
一种洒脱，
洒脱，
无拘无束，
无拘无束，
那种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所以是非常让人喜欢让人向往的，
是非常让人喜欢和向往的。
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这句话应该有一个前提的，
但这个说话里面应该有一个前提的，
就是要不抵触法律，不妨碍他人正当的权益才行，
就是要不抵触法律，不妨害他人正当的权益才行。
我们可以按着自己的喜欢做任何决定，
我们可以按着自己的喜欢做任何的决定，
但是我们不可以不管他人的感受，
但我们不可以不理他人的感受。
真正的自由是必须受到限制的，
真正的自由是必须受到限制的，
就如同神是信实的，
就好像神是信实的，
所以他不能说 谎，
所以他不能够讲大话。
当神不能说谎，这并不代表神就不自由，
神不能够说谎就不代表神他没有自由，
反而是更显明神有那种能不说谎的自由，
反而更加显出神有那种可以不讲大话的自由。
没有限制的自由不是真自由，
没有限制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
乃是一种放纵，
乃是一种放纵。
据说在2000多年前的哥林多教会，
据说在2000多年前的哥林多教会，
曾经也流行过这样一句的类似的话，
曾经也都流行过一句类似的说话，
凡事我都可行，
凡事我都可行，
也可以翻译作凡事与我都合法，
也都可以翻译成为凡事与我都是合法。
合法的意思是我认定可以做的，我就可以做。
合法的意思就是我自己认为是可以做的，我就可以做。
他们用这一句话来维护自己的一个行为，
他们用这句说话来维护自己的行为，
尤其是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
尤其是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
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在基督里得释放，
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在基督里面得释放，
是脱离律法的规范，
是脱离了律法的规范，
只要不抵触罗马法律的规定，
只要同罗马法律的规定没有抵触，
就可以完全自由不受拘束了，
就可以完全自由不受限制了，
并且相信自己绝对可以控制肉体的情欲，
并且相信自己绝对可以控制肉体的情欲，
不会也不应该受任何的约束跟限制，
不会也都不应该受任何的限制。
基督徒的自由，
基督徒的自由，
虽然不在律法之下，
虽然不在律法之下，
但仍然有其内在的规范跟原则，
但仍然是有其内在的规范和原则。
不可将自己在基督里的自由，
不可以将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当作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
当作一个 放纵情欲的机会。
使徒保罗在今天的这段经文，
使徒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他提出限制基督徒自由的一个最终原则，
他提出一个限制基督徒自由的最终原则，
也就是经文第二十节说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也就是在二十节那里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他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
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也可以打开哥林多前书，
如果大家有圣经也可以打开哥林多前书。
他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也这样说道，
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也都这样讲到，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其实这教导对圣徒来说，
其实对教导圣徒来讲，
可以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了，
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
然而我们真的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着荣耀神吗？
然而我们是不是真的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呢？
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做吗？
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做吗？
我们先来看看经文的十二到十四节。
我们看看经文的十二到十四节。
凡事与我都合法，但不都有益处。凡事与我都合法，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体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体。的确，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我们若要明白这一段经文在说什么，
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一段经文是讲什么东西，
我们就要尝试着倒着来看。
我们就要尝试调转来看，
就是从后面往前面来看，
就是从后面向前面来看。
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第十三节的后半段说道，
保罗在这段经文的十三节的后半段那里讲到，
身体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体。的确，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身体是为主，
身体是为主，
我们的身体是为主的，
我们的身体是为主的。
基督是基督，我们的信徒是基督用自己的保险买赎回来的，
我们是基督用他自己的宝血买回来的。
而且主所救赎的身体应该为主所用，
而且主买赎回来的身体应该为主所用，
是要作为荣耀神的器皿，
是要作为神荣耀神的器皿。
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身体，
我们怎样去使用我们的身体，
我们如何照料我们的身体，
我们怎样去照料我们的身体，
都是为着基督的荣耀来满足他的要求，
都是为着基督的荣耀来满足他的要求。
另外在这里也提到主也是为身体，
另外也提到主也是为身体。
不仅我们的身体是为主，
不单止我们的身体是为主，
保罗接着也提到主也是为身体，
保罗接着也都提到主也都是为了身体。
也就是说基督对我们的身体并不是漠不关心的，
也就是说基督对我们的身体不是漠不关心的。
我们的主他顾念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主他顾念我们的身体，
他重视我们是如何的来使用我们的身体，
他重视我们怎样去用我们的身体。
十九节更讲到他使我们的身体成为他居住的殿，
十九节都讲到他使到我们的身体成为他居住的殿。
我们的主是为身体，
我们的主是为身体，
他完全没有厌恶或者是轻看身体，
他完全没有厌恶或者是轻看身体。
另外在这段经文也提到神要叫我们的身体复活，
另外经文里面也都提到神要叫我们的身体复活。
换句话来说，
换句话来讲，
上帝看重身体，
上帝看重身体，
而身体将不会失去它的重要性，
而身体不会失去它的重要性。
我们的身体虽然有一天会衰残会朽坏，
我们的身体虽然有一天会衰残朽坏，
但最终将要复活得到修复，
但最终将要复活得到修复。
上帝已经叫主耶稣复活了，
上帝已经叫主耶稣复活了，
他也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
他也都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
所以我们可以说复活是上帝最终的宣告，
所以我们可以说复活是上帝最终的宣告，
是要我们知道他是为身体的，
是要为了叫我们知道他是为身体的。
那么第十三节前段的这个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是什么意思呢？
咁十三节前边嘅前一半嗰度讲到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系咩意思呢？
好像听起来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好像是相反的论调，
好似听起上嚟同我哋头先所讲嘅有相反嘅论调，
仿佛是在说人死了身体毕竟会朽坏，
好似讲话人死咗身体必会朽坏，
所以身体是不具有任何的道德性的那种道德的显著性，
所以身体是并没有一些道德性的限制性在里面，
所以身体只是为了生存来消化食物而已，
所以身体就是为了生存用来消化食物而已。
这就是当时哥林多人对身体的一种想法，
这些就是当时哥林多人对身体的看法，
所以他们中间就有这样一个说法，
所以他们在中间就有这样的讲法，
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
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
有可能这样的说法也套用在他们的性行为上面，
有可能这样的讲法也都套用在他们的性行为方面，
身体是为性生活，
身体是为性生活，
而性生活是为身体，
而性生活是为身体。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第十三节的后段，
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十三节的后半段，
他从讲到食物而论到淫乱，
他从讲到食物而论而讲到去淫乱，
所以他提到身体不是为淫乱，
所以他提到身体不是为淫乱。
哥林多教会 当中有一些信徒，
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些信徒，
他对身体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
他对身体就是抱着一个这样的态度，
以至于他们在道德的处理上面有了偏差，
以至到他们在道德上面有了偏差。
手边的圣经你可以 往前面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开头，
你可以揭到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开头，
他就提到教会当中不能容忍的淫乱，
他就提到在教会当中不能够容忍的淫乱，
也就是一件乱伦的事，
也就是一件乱伦的事。
保罗在第二节，在第五章第二节就说到他们对这淫乱的事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
他在第二章
第五章
第五章第二节那里提到
教会的人对 这件乱伦的事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
教会的人对于这件事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
他们是对淫乱的事情采取姑息的态度，
他们对淫乱的事情采取姑息的态度。
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
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
二十一节，有信徒竟然在教会守主餐的聚会当中酗酒醉酒，
信徒竟然在守圣餐的时候酗酒，
这些人的理由就是，
这些人的理由就是，
反正身体啦、饮食啦、性行为，
反正身体啊、饮食啊、性行为啊，
这最终都会废坏的，
这些事最终都会废坏的，
只有自由的灵是不会朽坏的，
只有自由的灵是不会朽坏，
所以他们认为身体无关紧要，
所以他们认为身体无关重要，
只要你喜欢在饮食跟性关系上怎么样就怎么样。
只要你们在饮食和性行为上面，你们想怎样就怎样。
身体跟道德一点关联都没有。
身体和道德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从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情况来看，
所以从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情况来看，
一个人的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
一个人的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
他所知道的，
他所知道的，
还有他所想的，
还有他所想的，
都会影响他的观点，还有他的立场，
都会影响他的观点和立场。
因此使徒保罗竭力的反对这样的观点，这样的立场。
因此使徒保罗是极力地反对这些观点和立场。
他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提出了一个全新截然不同的，
他向他们提出一个全新截然不同的
那种知识，那种说法，
有一种知识和说法，
身体是为主，
身体是为主，
主也是为身体，
主亦都是为身体。
我们的神不单要 废坏身体，
我们的神不单只要废坏身体，
也要叫身体复活，
亦都要叫身体复活。
身体不是跟道德没有关系的，
身体不是跟道德没有关系的，
身体是为着荣耀神的，
身体是为着荣耀神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十三、十四节的经文，
十三、十四节的经文，
保罗就是用这样一个新的口号。
保罗就是用一个新的口号：
身体是为主，主也是为身体；
身体是为主，主也是为身体。
来回应哥林多教会在那种淫乱、醉酒还有贪食上面的那种立场，
来到回应哥林多教会那种醉酒、贪食的
淫乱。
淫乱的立场，
他们认为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
他们认为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
所以我们同样的一个论述的方式，
所以我们同一个论述方式，
保罗在十二节也是同样的用这样的方式 来回应。
保罗在十二节也都是同样的方式来到回应。
保罗对凡事我都可行，凡事与我都合法，这样的 说法来回应。
保罗用凡事我都可行，凡事与我都合法这样的方式来到回应。
凡事与我都合法，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与我都合法，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与我都合法，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凡事与我都合法，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凡事与我都合法这一句话，
凡事与我都合法这一句说话，
可能是出自保罗的教导，
可能是出自于保罗的教导，
因为他没有否定这样的说法，
因为他没有否定这样的讲法，
他也没有否定这样的真理，
他也没有否定这个真理。
因为我们发现保罗并不是说，
因为我们发现保罗他并不是说，
不是凡事与我都合法，
不是凡事与我都合法，
他也不是说不是凡事我都可行，
他也不是说凡事与我都可行。
其实我认为我也非常赞同保罗赞同这样的一种说法，
其实我认为我都非常赞同保罗他赞同这个讲法。
但是保罗所主张的跟哥林多教会的有些信徒所理解的有所出入，
但是保罗所主张的是跟哥林多教会有些信徒所理解的有些出入。
保罗所教导的凡事与我都合法，
保罗所教导的凡事与我都合法，
是指着基督徒，特别对着哥林多这一群外邦的信徒，
是对着基督徒，特别是哥林多教会这些
外邦的信徒，
外邦的信徒。
既然已经脱离了犹太律法跟仪文的规范，
既然已经脱离了律法和仪文的规范，
就应该按着基督的爱还有在基督里的自由来生活，
就应该按着基督的爱和基督里面的自由来生活。
没有错，旧的律法他用那种恐吓的字句威胁迫人的一个肉体，
冇錯，舊有嘅律法佢係用一種恐嚇嘅嚟到威脅住人。
不可以怎麼樣？你不可以怎麼樣？你不可以怎麼樣？
講嘅係你唔可以點樣，你唔可以做啲乜嘢，你唔可以做啲乜嘢。
做了什麼，你就是犯了什麼罪。
你做咗乜嘢，你就係犯咗啲咩罪？
舊的律法是叫人知罪。
舊嘅律法係叫人知罪。
但是卻不能解決罪的問題。
但係卻唔能夠解決罪嘅問題。
是應該被淘汰的。
是应该被淘汰的。
我们信徒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信徒已经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而是在恩典之下。
那么信徒应当怎么样来运用在恩典之下的自由呢？
那信徒究竟应该怎样运用在恩典之下的自由呢？
保罗在十二节的经文就提出了两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原则。
保罗在十二节里面就提出了两个基督徒的生活原则，
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爱的原则，还有自由的原则。
我们可以将它看到是爱的原则和自由的原则。
首先保罗说没错，凡事都可行。
首先保罗他说没错，凡事都可行。
我们不应该受外在律法的约束。
我们不应该受到外在律法的约束。
但凡事不都有益处。
但凡事不都有益处。
换一句话来说，
换一句说话来说，
信徒在面对一件事情，在做选择，要做或该做不该做，要做不做的时候，
信徒在面对一件事情要去选择应该做定是不应该做的时候，
不要去问说做这件事我有什么好处，
不要说要去问做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好处，
而是要去问说做这件事对人有什么益处，
而是要去问做这件事之后对别人有什么益处。
这就是一个爱的原则，
这个就是爱的原则，
是以他人的益处作为考量的，
是用别人的益处来到作为考量的。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其实保罗绕了一圈，
其实刚才我们提讲过，原来保罗他是兜了一个弯，
然后把益处跟爱连在一起，
然后将益处和爱联合一起。
我们刚刚提到了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
我们刚才提到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所以有益处的事就是造就人信仰的事，
所以呢有益处的事就是能够造就人信仰的事。
我们再留意一下，
我们再留意一下，
我们再来看看保罗如何在哥林多前书的八章一节，
我们看看保罗怎样在哥林多前书的八章一节，
他如何将爱心跟造就人串在一起的，
他怎样将爱心和造就人串在一起。
他说知识是叫人至高至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他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所以如果能造就人的是爱心，
所以如果是能够造就人的呢，是出自爱心。
而且如果保罗所谓的有益处就是造就人，
而且保罗都讲到如果有益处的就是能够造就人。
那么我们今天看的六章十二节，
我们看看今天的六章十二节，
他说到凡事不都有益处，
他提到凡事都不都有益处，
所要表达的就是，
所以表达的就是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必须做有益的事，
必须要是做有意义的事，
就是按着爱的原则去生活，
就是按着爱的原则去生活。
这个爱的原则，
这个爱的原则
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二节里面提到的，
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二节那里提到的
那个基督的律法，
那个基督的律法。
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说到，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加拉太书六章二节那里讲到，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此外他在哥林多前书的九章二十一节，
以外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一节，
他也说到，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 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那里讲到，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的意思，
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的意思，
是我们不在律法那个仅仅约束我们外在行为之下，
是我们不是在律法仅仅来到
约束我们外在的行为，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恩典之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恩典所给予我们的那种内在的约束下去爱，
就是恩典给我们在 恩典底下约束的爱，
也就是在恩典之下去行有益的事，去造就人，
也就是说在恩典底下去行有意思的事，去造就人。
第二个原则是保罗在六章十二节后段所说的，
第一个原则是保罗在六章十二节那里讲的，
凡事与我都合法，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凡事与我都合法，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换句话来说，
换句话来讲，
我们做任何事，
我们做任何的事，
不单要在前面所提到的爱的原则下，
不单只是要在前面提到在爱的原则底下，
也要在自由的原则下，
也都要在自由的原则底下。
不要问说，哎，作为一个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不要说要问，哎，作为一个基督徒到底我可不可以做那件事情，
而是要问说做这件事情会不会瑕疵我，
而是要问究竟做这件事情会不会限制我，
吃这个食物或喝这个饮料，
吃这个的食物或者喝这个的饮料，
或者是我们的性行为，
就是你的性行为，
我们的癖好，
我们的癖好，
或者是做这一份工，
或者是做这一份工，
这些前面所提的这些事情原本是要来服侍我的，
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事情原本是来服侍我的，
要问问看这些事会不会变成我们的主人，
我们要问一下究竟这些事会不会变成我的主人。
什么是自由的原则？
什么是自由的原则？
简简单单的来说，就是随从内住圣灵来行事。
简简单单来说，就是随从内住的圣灵来行事。
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节就说，
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节那里说，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自由的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被释放，得释放。
自由的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得释放，
也就是说赐生命圣灵的律，
也就是说赐生命圣灵的律，
就是自由的一个原则，
就是自由的原则，
使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
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的权势。
因为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在哪里就得以自由。
因此基督徒的为人处事，
因此基督徒的为人处事，
是在这两个原则之下，
是在这两个原则底下。
一是爱的原则，
一是爱的原则，
是否有益于人，是否造就人，
是不是有益于人，是不是能够造就人。
第二个是自由的原则，
第二个是自由的原则，
会不会受辖制，会不会上瘾，
会不会受限制，会不会上瘾。
如果我们要问这两个原则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话，
如果我们要问这两个原则怎样相互联系的话，
答案就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三节，
答案就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三节，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基督在信徒在基督里的自由，
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比信徒的爱心更基本，
比信徒的爱心更基本。
在基督里的自由就如同一处的泉源，
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就如同一个泉源，
而爱心就是从泉源流出来的泉水，
而爱心就是在泉源里面流出来的泉水，
是对人 有益处的，
是对人有益处的。
内住在信徒心里的圣灵，
内住在信徒心里面的圣灵，
就是信徒爱的根源，
就是信徒爱的根源，
叫我们除了上帝之外，
叫我们除了上帝之外，
不受任何的奴役跟辖制，
不受任何的奴役和辖制。
所以哥林多前书的我们刚读过的六章十二到十四节，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我刚才读过的六章十二到十四节，
他最基本的挑战跟功课，
他最基本的功课就是，
就是叫基督徒要持守在基督里的自由，
就是叫基督徒要持守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能不能像保罗一样的这样宣称说，
你可不可以好像保罗一样这样宣称说，
我总不受任何一件事的奴役与辖制，
我总不会受到任何一件事的奴役和辖制。
当我们说到凡事不受辖制，
当我们讲到凡事不受辖制，
为什么我们要努力的不让任何的事物来辖制我们？
为什么我们要努力的不让任何事物来到辖制我们呢？
不管是我们的饮食啦，我们的热爱啦，
不论是我们的饮食啊，或者热爱啊，
甚至是我们的懒散啊，
甚至乎是我们的懒散啊，
或者是我们的工作啦，
或者我们的工作啊，
我们如何不让这些成为我们的主人？
我们怎样可以不让这些事成为我们的主人？
圣经的教导给了我们两个很重要的理由还有动机，
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两个很重要的理由和动机。
一个是受奴役受辖制是相当危险的，
一个是受奴役受辖制是相当危险的，
另外一个是自由的释放是相当美好的，
另外一个就是自由得释放是相当的美好的。
我们先来看看受奴役受辖制的危险，
我们先看看怎样受奴役受辖制的危险。
当我们受某一件事物的奴役跟辖制的时候是相当危险的，
当我们受到某一件事来到受到奴役辖制的时候是相当危险的。
当我们持续的去拒绝，
当我们持续这样去拒绝，
对会让我们上瘾的那种习惯说不的时候，
对叫到我们上瘾的习惯 向这件事说不的时候，
比如说暴饮暴食，
比如说是暴饮暴食，
我们就有良知硬化的一个危险，
我们就有良知硬化的危险，
不是血管硬化了，这是良知的硬化，
不是血管硬化，是良知硬化的危险。
当我们不去注意它的时候，叫我们不再对成瘾这样的事有那种罪疚感，
当我们不去面对它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对这些成瘾的事不再有那种罪疚感，
我们就会失去了罪疚感。
如此一来，我们就很容易的将其他一些上瘾的事物合理化，
这样慢慢我们就会将令到我们上瘾的事合理化。
过了不多久，
过了没几久，
圣经里面有关于所谓的属灵的征战，
圣经里面讲到有关属灵里面的真
正，在灵里的警醒，
在灵里面的警醒，
要舍己，
要舍己，
要自我节制，
要自我节制。
我们这些教导这些理念就慢慢会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流失了，
这些教导就会在我们生命里面慢慢地流失。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认为自己 那一艘信心的船是不可能翻覆破坏的吗？
你会不会认为自己的信心是不会被破坏的呢？
你有没有想过那些所谓的被盗的人还有叛教的人是怎么来的吗？
你有冇谂过嗰啲背道或者叛教嘅人系点样嚟嘅咧？
他们都是在自己的良知上一点一点的。
佢哋都系喺自己嘅良知上边一点一滴嘅。
在一些看起来好像不重要的事情上面，忽略了神的声音。
喺一啲睇起上嚟好似唔重要嘅事上边，忽略咗神嘅声音。
食物是为肚腹。
食物是为肚腹。
肚腹是为食物。
肚腹是为食物。
这两样有一天都会坏的。
呢两样有一日都会毁坏。
我吃什么喝什么都不重要。
我食乜嘢饮乜嘢都唔重要。
真的是这样吗？
真系咁样咧？
那么为什么上帝在希伯来书十二章？
咁点解上喺希伯来书十一章？
十二章。
十二章。
十六到十七节。
十六到十七节。
特别为我们记下了以扫的下场。
特别会记低咗以下嘅下场。
他说要谨慎，免得有人像以扫一样，为了一点点食物，把长子的名分都出卖了。后来你们知道，他想得到父亲的祝福，可是被拒绝了。虽然他流着眼泪想寻找补救的办法，却无法改变他已经做了的事。
我讲到要谨慎，免得有人像以扫一样，为了一点点食物，把长子的名分都出卖了。后来你们知道，他想得到父亲的祝福，可是被拒绝了。虽然他流着眼泪想寻找补救的办法，却无法改变他已经做了的事。
还记得许米乃跟亚历山大是怎样成了叛离主的人吗？
你记唔记得许米乃同埋亚历山大点样成为叛逆主嘅人呢？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话俾我哋听，
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
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
当我们日复一日的去拒绝听取良心的声音，
当我哋日复一日嘅去拒绝听良心嘅声音。
屈服在那种受饮食淫乱的奴役跟辖制下，
服在受食物的奴役底下。
我们有想过会有怎样的属灵下场吗？
我们有没有想过会有什么的属灵下场呢？
因为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好好去想想保罗写这一段话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用意是什么。
好好咁去谂下，保罗写呢段说话俾腓立比嘅信徒系咩用意？
为什么保罗要去吩咐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点解保罗要去吩咐哥林多教会嘅信徒？
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毁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那要得不能毁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击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了一段小小的故事。
在《使徒行传》里面也都记载了一段小小的故事。
为什么使徒保罗有机会向菲斯都大人传道的时候？
为什么使徒保罗有机会向菲斯都大人传道的时候？
这可能是他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这个大人来传讲福音。
这个可能是他第一次，也都是唯一一次向这个大人来传讲福音。
我们发现他用选择了公义、节制，还有将来的审判来作为一个他讲道的一个大纲。
我们发现他用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来做一个大纲。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
如果是你的话，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把节制这个来当做你讲道的第二个要点吗？
你会不会用节制来到 用在讲道的第一个要点呢？
节制，
节制
当做你讲道的第二个重点，
当做 你讲道的第一个重点。
为什么节制这么重要？
为什么节制是这么重要？
为什么主说若是你的右，为什么我们的主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为什么我们的主会说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挽出来丢掉，
就挖出来丢抌了它，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面。
上帝之所以把这些事来告诉我们，
上帝之所以将这一切讲给我们听，
是为着我们的缘故，
是为着我们的缘故。
他们被记在圣经里，
他们这些事被记在圣经里面，
就是要我们明白，
就是要我们明白，
节制身体绝不是一件小事，
节制身体绝对不是一件小事，
凡事与我都合法，
凡事对于我来讲都是合法，
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但无论哪一件事我总不会受到他的辖制。
摆脱我们身上的枷锁，
摆脱我们身上的枷锁，
我们不是要像狗一样那样被需要被那种欲望或饥渴的那种项圈皮带这样牵着拉着走，
我们不是好像狗那样要被那条皮带拉着来走，向往欲望。
第二个，我们要竭力不受辖制的一个动机理由，
第二个我们不受到辖制的理由，
自由就是这么样的美好，
自由就是这么美好，
就好像保罗所说的，
就好像保罗所说的，
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
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
那种持续的屈服在那种身体过度的欲望下，
那种持续的屈服在身体上的
过度的那种欲望，
过度的欲望底下，
而不去听取良心的声音，
而不去听取良心的声音，
是一种非常悲惨的人生，
是一种非常悲惨的人生。
但是相反的，
但是相反呢，
当我们顺从内在生命圣灵的律，
当我们顺从内在生命圣灵的律，
我们可以感受结出那种自我节制圣灵的果子，
我们可以感受结出自我节制的圣灵的果子，
我们可以去驾驭那种悖逆的肉体身体，
我们可以去驾驭那个悖逆的身体，
我们让我们的肉体降服，
我们让我们的肉体降服，
就像保罗说叫声服我，
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叫声服我，
让这个肉体不再，让这些本来会辖制我们的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奴仆，
叫那些会辖制我们的不再是我们的主人，而是奴仆。
这就是得胜，
这个就是得胜了，
就是喜乐，
就会喜乐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用宝血重价买回来的，
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
我们的身体也算在内的，
我们的身体也都计算在里面，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荣耀神，
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去荣耀神，
怎么样用我们的身体荣耀神，
怎样用我们的身体去荣耀神呢？
就是用一颗感恩的心，
就是用一个感恩的心
去领受主喜悦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赐，
去领受主喜悦赐给我们的恩赐，
并且在一切那种过度的重情重欲上面来舍己，
并且在那些过度的重欲重情的事上舍己。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一生里面唯一可以上瘾可以受辖制的，
唯一可以让自己上瘾受辖制的，
就是我们的神，
就是我们的神，
让我们可以沉溺跟享受在我们的上帝那种威荣的释放里面，
让我们沉溺享受在神的里面。
愿神帮助我们，
愿神帮助我们，
也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也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我们很多谢吴牧师和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信息，
我们谢谢吴牧师为我们所分享这么美好的信息。
奉献是我们每一位属主人的人的责任，
奉献是我们每一个属于主人的一个责任，
权利和福气，
权利与福气，
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
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
在疫情期间，教会暂时只会接受用 e-transfer 的方式奉献。
在疫情的当中，教会暂时只是接受以网上 e-transfer 的奉献。
详情可以参与周报。
详情可以请大家参阅周报。
现在让我们低头为奉献同心的祷告。
现在让我们低头为奉献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多谢你时常和我们同在，
感谢你常与我们同在，
不论是顺境或者逆境，
不论在顺境或者是逆境当中，
不论是遇到什么的困难，
不论是遇到任何的困难，
忧伤病痛和试探，
忧伤病痛以及试探，
特别是疫情这么严厉的情况之下，
特别在疫情这么严厉的情况底下，
你都陪着我们，保守我们，安慰我们和看顾我们，
你也陪伴着我们，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以及安慰我们。
多谢主赐给我们生活上一切的需要，
多谢主您赐给我们生活上面一切的需要，
以致我们一无所缺，
以至于我们一无所缺。
现在我们用奉献来回应父神你的大爱，
现在我们以奉献来回应父神您的大爱，
将当纳的放进天家的仓库，
我们把当纳的放进天家的仓库里面，
求天父教导我们怎样懂得用这些来用在你的圣工上面，
求天父教导我们如何用在天父您的圣工之上，
知道更多人可以知道领受福音的好处，
以至于让更多的人来领受福音的好处，
和我们同享从天而来的喜乐，
与我们同享从天而来的喜乐。
以上不完全的祷告，
以上不完全的祷告，
都是奉主耶稣圣名而求，
还是奉主耶稣圣名而求。
阿门，
阿门。
我们同唱三一颂，
让我们同唱三一颂。
教会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主日崇拜。
代表教会欢迎各位参加今日的主日崇拜。
教会现在正在开办有新生命课程。
教会现在正开办新生命课程。
欢迎对基督信仰的基要真理有兴趣的慕道朋友们参加。
欢迎对基督信仰的基要真理和有兴趣的慕道朋友来参加。
详情请咨询甘牧师或者吴牧师。
详情请咨询甘牧师或者吴牧师。
教会将在六月份推动圣经辅导基础课程。
教会将会于在六月当中推动圣经辅导基础课程。
这是一个在线学习的课程。
这个是一个在线学习的课程。
我们将在六月初详细介绍课程内容。
我们将会在六月初的时候详细的向各位弟兄姊妹是来到分享这个课程。
现在也可以参阅周报附录。
现在也都是请大家可以参阅周报的附录。
学习这个课程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自己以及帮助我们周围的人。
学习这个课程是很可以的去帮助到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身边的人。
今年教会家庭事工部推动的一项事工是家庭祭坛家庭时间。
今年教会的家庭事工部是正是推动一个是名为家庭祭坛和家庭时间的计划。
这个活动可以增加我们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以及与神的关系。
这个活动是可以推动或者是增加我们与夫妻之间的关系、亲子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与神之间的关系。
欢迎并鼓励有意愿参加的家庭。
欢迎并且是鼓励有愿意参加的家庭。
与两位牧师、慈林长老或者涂正刚执事联系。
与两位牧师或者是慈林长老或者是涂正刚执事来到联系。
今年教会宣教部推动的四项长期事工。
今年宣教部是推动的有四项的长期事工。
第一是支持宣教士，海外宣教士。
第一是支持海外的宣教士。
第二是南岸小城宣教。
第二是南岸的小城宣教。
第三是跟进把握时机的宣教行动。
第三是跟进把握时机的宣教行动。
第四是四项电话布道的操练与实践。
第四项就是视像电话布道的操练与实践。
欢迎有意愿参与其中任何一样事工的弟兄姐妹一起投入宣教的侍奉。
欢迎有意是参与以上的任何一项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到投入宣教的侍奉。
你可以与我本人或者Queenie姐妹联系。
你可以与李毅长老或者是Queenie姊妹来到联系。
也友情提醒，今天主日崇拜之后四点半有支持宣教士事工小组的同工会。
亦都是特别提醒的是各位在支持宣教士的小组同工一起记得在今日四点三十分我们会有支持宣教士的小组开会。
其他教会及福音机构消息。
其他教会以及福音机构的消息。
由加拿大中信举办的免费线上讲座。
加拿大中信中心举办的免费线上讲座。
迷雾中人。
迷雾中人。
认识思觉失调。
是认识思觉失调。
这个讲座是粤语主讲，但是有国语即时翻译。
讲座是以粤语主讲，国语翻译，国语即时翻译。
时间是6月5日下午1点到2点半。
时间是在6月5号星期六下午1点至到2点半钟举行。
欢迎大家报名参加。
欢迎各位是报名参加。
今年是加拿大华人宣道会联会。
今年是加拿大华人宣道联会。
GMC2021, 这是一个四年一次的盛会。
将会举行的联合宣教大会 JMC 2021 这个宣教大会是每四年才会举办一次。
我们七月份四个宣教主日都是由 JMC 讲员 的信息。
于七月份四个主日的信息都是 以大会的讲员来到分享信息的。
那除此之外也有两天的在线活动。
除此之外呢，也是有两天的在线的活动。
欢迎弟兄姐妹们注册报名。
欢迎各位弟兄姊妹注册报名。
我们一起来实现主给我们的大使命。
我们一起来到实践主给我们的大使命。
教会每周一至周五早上有线上晨祷室。
教会每周一至周五早上是有线上的晨祷室。
线上晨祷室不同于周二晚上教会祷告会。
线上晨祷室是不同于每一个周二晚上的祷告会的。
如果弟兄姐妹们有个别感恩分享代祷，
如果各位弟兄姊妹有个别的感恩分享或者是代祷，
欢迎大家参加。
欢迎大家参加。
新冠疫情现在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
新冠疫情在现在来讲是看不到它有结束的迹象。
现在台湾的疫情 也开始了。
现在台湾的疫情也都是开始。
请大家继续为这个疫情来祷告。
请大家继续为到疫情来到祷告。
也欢迎弟兄姐妹们在周报内刊出代祷或感恩事项。
也都欢迎弟兄姊妹在周报之内去刊出代祷或者感恩事项。
请与陈爱珍执事和谭礼杰珍执事联络。
请与陈爱珍执事或者谭礼杰珍执事来到联络。
接下来是牧祷时间，请吴牧师。
接下来是牧祷的时间，请吴牧师。
弟兄姐妹下午好。
弟兄姐妹大家好。
每次到这个时间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牧者的心声的时候，
每次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心声的时候，
其实自从开始线上聚会以来，
自从这个线上聚会开始，
很多一些事情好像都有一些的变化，
好像都有些事有变化。
对我自己做一个牧者来讲，
对我们做牧者来讲，
其实有一点我非常感觉非常应该对我影响应该 蛮深的。
应该说呢，有些事对我来说是应该非常深的。
如果弟兄姐妹 对我认识比较多的，
如果大家认识我的话，
大家都知道这个吴牧师呢，有时候聚会崇拜的时候 唱诗歌都是最大声的。
有时牧师我唱歌是很大声的。
现在已经好几个礼拜天都不能好像尽情的 唱诗赞美神，
好像几个礼拜都不能够尽情的唱诗。
我觉得这对我影响 蛮大的，
影响对我已经很大，
有时候都好像不知道怎么唱诗了，
有时都好像不知道怎么唱诗了已经。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自己在线上聚会的时候，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大家线上聚会的时候，
当你关起你的麦克风
关了麦克的时候，
你在跟着这个诗歌在听在看这个诗歌的时候，
跟着歌听和看的时候，
不知道 你有没有那种冲动想要就是说跟着大声的唱出来，
有没有冲动想大声唱呢？
或许在你家中只有你一个人，你可能可以好像很尽情很尽情的去做，
或者如果家中只有一个人的话，你可以尽情地说唱。
但是如果家里还有 其他的，不是除了你以外还有其他人 的时候，
如果家里有其他人的话，
你又会觉得好像就是开不了口，
好像唱不出口那样。
其实我们都知道唱歌其实对一个人的身体的健康是有很大影响的，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唱歌对我们身体很大影响的。
我们能够大声的唱诗歌赞美神，
我们能够大声唱歌赞美神，
对我们的身体都有益处的，
对我们身体都有益处的。
所以真的是鼓励弟兄姐妹，下次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可以的话不会影响其他的人的话，
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下次可以的话不影响其他人之下呢，
大家可以尽情的好好去唱诗歌，
大家尽情好的唱诗，
不管是在崇拜里面，
不管是崇拜的时候，
在教会的任何聚会下，
在教会其他任何聚会之下，
尤其是在这个线上聚会的时候，
在线上聚会的时候，
能够尽情的去将神所当得的哈的那个敬拜来献给他，
能够将神当得的敬拜献给他，
不仅是也是为着神的荣耀的缘故，
唔单系为咗神嘅荣耀缘故，
也即为着自己健康的缘故，
因为自己健康嘅缘故，
大声的唱诗歌，
大声唱诗。
好啦，我们一起祷告，
我一齐祈祷。
主，我们谢谢你，
天父多谢你，
谢谢你再一次的召聚我们。
多谢你召聚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你爱的吸引下，
让我们爱的吸引底下，
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
我们来敬拜你，
我们来敬拜你，
我们来歌颂你，
我们来歌颂你，
我们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说话，
我们聆听你的说话，
让主你自己的话语，
让主的话语
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生命里面
释放我们，
释放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
能够在这个里面
得到自由，
得到自由。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就是这样的爱我们，
你就是这样爱我们，
这也是你的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个旨意，
你就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面的旨意，
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喜乐，
让我们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
凡事的谢恩，
凡事谢恩，
让我们常常在基督里面，
让我们常常在基督的里面，
跟众肢体跟每一个弟兄姐妹，
跟弟兄姐妹，
在我们彼此相交的生活上面，
彼此相交生活的里面，
我们能够更多来分享主你自己的恩典，
更多分享主的恩典，
更多在当中来荣耀，
更多去荣耀你，
我们感谢你，
来感谢你，
也将这弟兄姐妹在身体在灵里面一切的需要
弟兄姐妹将他们身体里面的需要，
主都一一的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
交托在你的手里面，
主啊，你顾念我们，
你顾念我们，
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
你都知道我们的需要，
唯有主你能满足我们，
唯有主你能够满足我们，
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
渴慕你，
渴慕你，
仰望你，
仰望你，
寻求你，
寻求你，
得着你，
得着你，
更多的在当中来享受你，
更多享受你，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耶稣的名，
阿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